和线上化率是偏低的，
线下的池子还是比较大的，并且就上游品牌集中度比较低，那渠道话语权强的话，在直采和专供包括账期谈上面，那零售商他会有更强的这个优势。那第二块就是说零食的整个货盘是好复制和好管理的，整个口味地域差异比较小，可以一盘货去打全国。那它作为一个长保的一个标品啊，它整个的一个就是管理的难度也是要远低于生鲜的，就是可以支撑整个万店的一个标准化。那第三个就是零食其实是作为一个超市的利润品，它可以去分层设计整个货盘的一个体系，实现大牌做引流，腰部品牌做周转，然后白牌去赚钱。那既有锚定价的一个低价心智，又有结构上的一个盈利空间。那综上呢，我们是认为整个零食量贩是零售行业中一门比较好的一个生意啊。如果简单的去用高毛利等于高好生意去低估这个业态的真正的一个能力。那从杜邦去看的话，我们看到25年其实整个行业的一个净利率大概只有 3.5 到 4.7， 但是呢资产的一个周转达到了 5.8 到6， 已经是所有的这个基本上是在整个零售行业里面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水位啊，赚的是周转和规模的钱。那么后续的一个弹性其实主要还是在整个净利率的一个提升上面。那我们看到其实整个 ROE 水位已经是在零售行业里面比较高了。对，然后从规模上去看的话，整个19到25年来看，我们整体的整个中国休闲食品饮料行业规模大概是由 2.86 万亿到增长至了 3.98 万亿，那年复合增速大概是在 5.7。 那同期的话，我们的这个专卖店它包含零食量贩，它的一个复合增速大概是在9个点左右，占整个市场的比值也是从 11% 左右提升到了接近 14%。 那其中量贩的话，它是从19年大概70多亿的一个水位提升到了25年2000多亿的这样一个市场规模，那它的年复合增速是高达 70% 的。那展望后续呢，我们认为就是整个行业规模依旧会保持比较快的一个扩张，但是由于基数的整个抬升，整个增长斜率会持续的一个放缓。那第二部分是想讲一下这个现在行业的整个格局还有壁垒。那当前呢是一个双寡头的一个格局，基本上是已经比较稳固了。CR2 应该预计是超过 75% 了。截止25年末呢，明明很忙大概是 2.2 万家，然后万城大概是 1.8 万家，整个行业大概是 5.5 万家，那对应的 CR2 大概是 73%。 那截至到26年上半年的话，明明很忙大概是 2.6 万家，万城大概是2.3万家，整个行业已经来到了大概 6.5 万家左右的一个水平，那 CR2 大概是 75% 左右。当前呢，我们认为龙头是有三成比较核心的一个壁垒，那这些壁垒会带来一个强者恒强的这样一个现象。那首先是零食量贩的一个规模优势，首先是体现在点位，那点位是决定生死的，因为这个业态它本身单价不高，然后主要是依靠这个复购的一个频次，还有消费者一个决策半径。那门店更接近社区啊，包括一些街道的一些进场流量入口的话，那这个点位它的优势是更好的。那好的点位其实是意味着更高的一个自然客流和更低的这个获客成本。那一旦你先占据了这种优势的点位，那后来者他可能要面对更差的位置，更高的租金和更低的店效。那第二块的话呢，就是规模优势下整个龙头的一个采购成本和费用效率的优化是十分显著的，去构建了它整个低价的一个竞争力。首先是采购成本啊，你门店数包括 GMV 越大的话，你像品牌商包括像腰部品牌去下单的能力呢是的议价权会更强，包括可以获得更低的这个出厂价、返利、专供的一个规格，还有一个账期的一个支持。那第二个就是后端费用的一个摊薄包括总部的一个系统的一个选品团队啊，包括督导啊、品牌投放，包括就是像一些培训啊等一些半固定的成本，其实会更好的摊销。那第三块就是说零食量贩它 SKU 比较多嘛，然后动效差也比较大。那如果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 西安202010130。
仓网不足的话，门店是需要备更多的一个仓库，跟牺牲周转和现金效率的。那如果仓网过密的话，门店不够，那物流和仓储费用会吞食毛利。那龙头的优势就在于它的一个门店密度和仓网密度是相互强化的，门店多使得仓储配送的路线更加经济，那区域仓高效又降低了门店的库存缺货和耗损，从而去支撑更多的一个门店。然后第三部分我们就是今天想重点去讲一下的，就是整个行业的一个核心驱动力啊。那首先呢，我们是认为整个行业的开店空间还是在的，可以看到整个26年上半年的一个开店的一个节奏是超预期的。如果我们用比较成熟的区域湖南密度去做上限锚的话，再按各个区域给予一定的一个收敛的一个系数的话，我们测算出来整个行业短期是看大概8万家左右。那长期是看10万家左右，那如果就是单家的话，对应到是3.5到4万家，那相较于这两家头部品牌25年底的门店，其实两家龙头还是各自有一个翻倍左右的一个空间。那边际来看的话，其实26年上半年淡季其实是开出了旺季的节奏的，明明很忙跟万城上半年皆增加了4000多家，那当前明明很忙大概是2.6万家，万城大概是2.3万家左右。那上半年本身其实是一个开店的淡季，那这轮的进展反而超过了25年下半年的这个旺季。那我觉得这背后说明，首先就是加盟商的一个开店意愿还是比较强的虽然说回本周期在拉长，但是呢至少对比其他业态，它的一个是看得见回本的，所以才愿意去在淡季上去加码这样一个业态。那第二个就是也能看到龙头的一个交付能力在增强啊，不论是选址装修，包括还是一些开业辅导，包括仓配上，其实都是能快速去跟上比较高节奏的这种拓店。那从最新7月的反馈来看呢，双龙头的一个单月的一个拓店仍能在1000家以上，就维持较快的一个速度，那全年是有望在开店数量上超市场预期的。然后我们是认为，就是当前其实市场已经是逐步去定价整个行业的一个拓店空间了，那后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预期差我们认为会更多是发生在同店上面。那接下来先进入到同店的一个部分。那首先我先简单更新一下今年以来的一个情况整个产业的口径还有公司报表的口径其实都出现回暖的这样一个迹象。那据产业的一个反馈，26年上半年两家部分区域的同店呢大概是在一个低个位数左右的一个增长。那报表端我们看到万城的一个平均单店收入也是同比从25年大概下滑双位数以上，然后修复到26年 Q1 大概是增长接近 14% 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我们认为背后主要是有五大因素驱动的。第一个就是24年补贴开店的一个高基数的一个出清，那24年其实也是开店是比较疯狂的一年，然后包括各种那种装修款啊，首批的备货啊，开业补贴还有促销都会把单店数字的表现打高。那24年 Q4 起，那整个补贴的退坡包括25年导致了25年看起来整个同店很差，很大一块其实是因为整个水分的一个回吐。那26年基数其实回到常态之后，同比是有在好转的。那第二块的话是春节错期加下沉的一个返乡，临时量贩它的核心门店主要是在县乡区域，就是在下沉市场，那门店高度县乡化，返乡消费对龙头是有比较就是比较直接的一个影响。那部分县乡店春节当月能看到一个双位数以上的增长，那这样一个表现是对上半年是有一个比较正向的贡献的。第三个就是选址点位的一个优化，24年下半年开始就门店高速加密，然后扩张特别快的话会导致整个有一些部分门店选址不佳，25年下半年起这两家其实是进入到了一个迁址的一个调整期。那通过整个门店的一个点位的一个优化，包括就是一些精细化的一些运作带来了整个同店的一个回升。那第四点的话呢，其实是品类的一个扩容加店型的升级，去拉高整个消费频次。 那明明很忙，大概是在25年2月的时候去铺开了 3.0 的一个店型，新增一个百货日化啊、文具潮玩啊、烘焙啊、低温啊等等。那万城也是相应在同样的时间去推出了它的 3.0、4.0、5.0 的店型，去引入到像烘焙啊、生鲜、冻品、潮玩等新的一个品类。那第五块是会员化加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精细化运营，去对冲一个门店的一个分流。那门店加密之后呢，其实整个点位的一个红利其实收窄的，那两家转向一个存量用户的运营，万城当就是注册会员大概是在 1.9 万家左右， 1.9 亿，然后年交易会员大概是在 1.4 亿，明明很忙的话，他注册会员大概是在 2.1 亿，年交易会员超过 1.3 亿，通过精细化的一个社群和定向的促销去提升这部分客户的一个复购和客单。那其实前三条我觉得还是一个偏周期的一个触青，后两条才是真正后续的能带来阿尔法的这种经营的这种项目。那首先呢，就是高密度阶段扩品和优化店型是成为了稳同店后客单包括 U 结构的一个抓手。那随着点位加密与开店补贴的收紧，那行业它的一个拓店速度是从抢份额到提质量，在门店密度抬升之后，如果单靠纯零食，会面临客流分流与到店理由变窄的问题。那我们认为当前扩品的核心不是说去寻找一个坪效更高的一个替代的业态，而是把扩品当做一个高密度阶段的一个运营手段，在高密度下用扩品做进店和连带消费。那龙头店型呢，优化呢仍以这个标准店加轻扩品为主，店型的概念其实和边界是在逐步的一个模糊的，整体的一个调改和思路其实是以零食作为核心货盘，然后再根据门店的一个实际的一个面积、覆盖的一些客群，包括所在的一个位置，去针对性去匹配，开发适配的这个品类，去进行点到点的这个精细化的一个门店运营。那从品类的一个目前的一个表现来看，零食还是这个业态里面最适配的最高品效的垂类，标准化高、周转快、冲动消费属性强。那长保品的话呢，线上化率会比较高，然后比价比较充分。那短保鲜食虽然说能提高消费频次，但是损耗与运营复杂度是显著拉高的。那具体到品类来看，目前像限制烤蛋挞，包括烤肠，像还有 IP 潮玩，像一些中短保的这种烘焙是表现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目前也是逐步在全国化去铺开。那还有一些像民生用品啊、日化个护、纸品这些包括低温的一个鲜奶，虽然说销量的贡献也比较大，但是因为毛利率比较低，那可能更适配一些就是比较成熟的这种点位，包括还有一些社区店然后还有一些像一些更短保的，像水果啊、像生鲜这些，就仍在试验这个对整个供应链的要求会比较高。然后下一点就是自有品牌跟品类升级，这个是下一阶段的一个盈利的抓手，但需要更长的一个周期兑现。那当前零售环节对产品的理解仍是不够深的这些零食量贩龙头他们更擅长的是选品与渠道效率，其实不擅长去定义产品。真正的这个自有品牌护城河需要依靠海量的这个动销数据去沉淀，然后再到反推研发与供应链，然后再回到门店验证的一个闭环，然后慢慢去形成它一个自有品牌的一个研发的能力。那目前两家龙头其实自有品牌已经开始起步了，那明明很忙从25年初就开始战略发布，正式推出自有品牌，然后万城的话呢也是相应推出它超值甄选的双线但是当前就两家遇到的问题有第一个就是说它的一个产品力差异化不足，第二块就是起订量与库存的一个风险，第三个就是消费者信任还需要一定的时间。那我们去对标海外来看，像奥乐奇的话，它的一个 PB 的一个大概占比是在 80% 到 90% 之间的，那像 Costco 的话还有山姆这些会员店超市大概是在 30% 左右，那像日本的一个唐吉诃德大概是在 18% 到 20%。 那从整个中国的整个零售商整体，包括就是说零食量贩的话， 大量的头部其实仍在5%以下。那未来我觉得整个 PB 的一个提升，占比提升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认为就是目前这两家其实是已经具备了数据还有分销的这个底座，那 PB 会从整个爆品实验升级为一个系统化的造品，那随着 PB 占比中枢的一个提升，毛利率和净利率是有望进一步去抬升的。然后接下来是一个会员化，会员运营还有经营提效，可以有效的去提升整个店效。那与开店数量相比，就会员运营和经营提效其实是更依赖大量的一个细节的打磨的，短期它难以被单一的一个指标去完全去量化，但是它是直接决定了整个同店表现的韧性和利润的厚度，也是市场容易低估的一个部分。那目前从会员运营上面呢，两家头部已经逐步从拉新转向复购频次和客单，两家注册的一个会员已经接近2亿了，GMV 中会员的贡献占比也接近80%，会员已成为就是核心的一个客流地。那后续增长不再是单纯的一个拉新，而是要通过什么会员日啊、积分啊、分层的一些权益啊、专属折扣啊、精准的一些推送啊，去提升这些会员的一些复购率、月活频次和客单价，把到店的流量沉淀为可持续经营的一个资产。然后从经营提效上面来看，价格战和开店补贴退坡之后呢，盈利改善也是更多来自于这些经营精细化的运营，包括一些门店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些动作啊，包括一些数字化的补货、选品迭代啊，还有 AI 巡店等啊。那接下来最后我们是进入到了第四部分，就是整个行业的一个景气度的判断和投资建议。刚刚前面其实也是已经提到了，其实当前零食量贩行业全国的一个拓店空间也是已经基本上是反映在板块估值之中，龙头大概是能支撑个3.5到4万家左右的一个水平，但是依托品类适度扩容、门店精细化运营、会员体系的深耕，还有自有品牌建设带来的一个同店店效的提升、盈利能力的改善，其实还是有预期差的。那刚刚其实同店端包括开店端已经讲的比较清楚了，那现在来继续讲一下整个利润端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看到就是万城26年 Q1 它剔除股份支付费用后的一个量贩的一个零食的一个净利率大概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在 5.8%， 同比提升大概是2个点左右，剔除股份政府补助之后的净利率大概是在 5.3%， 那内生盈利改善是比较明确的。明明好嘛，25年的话毛利率大概提升了2个多点，然后净利率是提升了 1.4 个点来到了 3.5 个点左右的这样一个水位。我觉得未来的话整个利润率的一个改善来自于三类的一个抓手。第一个还是门店规模持续扩大之后上游采购议价权不断的强化，然后直采返利专供规格和账期优势持续去释放。第二个就是后台的运营费用规模效应下去不断的一个优化。第三块就是说像一些热食烘焙、潮玩、卡牌等一些高毛利产品扩容之后，以及品牌自有品牌还有 PB 占比提升，有望去持续去优化整个毛利的结构。然后我们去对标了一下海外的零售，我们发现啊，第一点就是说单一品类零售的净利率系统上是高于多品类零售的，因为单品类 SKU 它聚焦，然后周转更快，然后供应链更加的专，然后议价权更集中，然后费用结构也是相对来说更简单的，平均的整个净利率大概是在10个点左右。第二块就是加盟模式总部的一个净利率是高于直营模式的。那量贩龙头的本质其实是一个供应链公司，它把货卖给加盟商，通过输出品牌、标准、产品，把重资产、高风险、高成本的门店运营环节转移给加盟商，那自己是专注去赚整个供应链的一个利润。所以在这样一个角度去看，我觉得这两家零食量贩的龙头它的一个利润率是有望去超市场预期的。 此外就是接下来最后一部分就是关于标的的一个推荐啊。首先先说行业啊，对标海外，其实国内的整个零售龙头的估值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你像沃尔玛的话，大概它的 PE TTM 大概是40倍左右，开市客的话它的 PE TTM 大概是49倍左右。那优质的一个渠道股，因为它有一个极高的一个周转，然后极深的整个规模的一个壁垒，那在美国其实零售的一个估值并不比品牌低。你像并且它真正支撑这两家高估值的并不是说门店数量，相反开市客跟沃尔玛其实常年的一个门店数量只有一个个位数左右的一个扩张，那它真正支撑它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核心点是在于运营的质量，他们是依靠同店增长，还有就是像会员费、广告费等其他收入进行去驱动增长。那我们认为呢，目前整个国内量贩零食龙头的一个估值水位相较于这两家还是偏低的，当然也确实是确实能力还是有待加强。那我们认为随着整个供应链能力包括自有品牌能力不断的去验证，包括整个国内消费情绪的回暖，估值中枢是有望去重估的。那更远期去看，零售几乎是不受单一原材料成本波动的影响的，收入和利润较为稳定和持续。两家龙头可以通过去提升分红率去切换为优质的红利股。然后我们零食量贩主要推荐的是两个标的，一个是明明很忙，另外一个是万城集团。明明很忙的话，我们主要投资的还是农一的一个质地加一个净利率的弹性。那目前明明很忙它的门店数量是行业的第一，并且它前端的一个单店模型与动销也是更加扎实的。我们从杜邦 ROE 去分析来看，它主要还是依靠这个资产周转经营的一个质量也是更高的，并且市场是愿意给龙头一定的溢价的。那同时现在它目前的整个净利率还是低于万城，提升空间比较大。那但是因为它在港股可能存在部分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折价，对冲了部分的溢价。那我们预计呢，这公司26年收入增速大概是在50%，然后增长至990亿元，然后利润的话同比增长75%左右至40亿元，那利润对应当前大概是在17.5倍左右。然后第二个标的是万城集团。万城集团我们主要其实是投资的它的规模弹性加低估值以及治理有望强化。万城集团大概现在有35%左右的利润是在体外的，那后续如果并表的话，其实整个规模净利的弹性是更高的。公司当前呢现金流偏紧，然后应收账期是更长的，主因还是说前期大规模的并购跑马圈地的一个杠杆扩张包袱，那后续还是有望不断的优化的。并且我们从今年上半年来看，这个公司它的开店的节奏还是非常强的，它的终端的一个门店的一个竞争力与龙一其实差距并不大。那我们预计万城集团26年收入增速大概是在43%，然后增长至736亿元，利润大概是同比增长93%，然后增长至26亿元，利润对应当前大概是在15.5倍左右。然后综合来看呢，就从整个大的一个产业趋势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持续去推荐大家去关注零食量贩渠道的，关注这两家公司后续在门店数、同店表现还有经营质量上的变化。我们的分享到这里，谢谢各位。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